camera, I have to kind of go through and send him a knowledge issue. So he did talk about, told what I took in the park. I go to school, get in there, kind of sneak in, that your friend got to send into the hill by, here's the hill here. Sneak in this hill kid, this sneak in the hill kid. When you find out the wrong thing, I can't get that too. Sneak in this hill kid, this sneak in the hill kid.你别是
代替耶和华的他的国土必加增，他们所加添的水我不献上，我可以全也不提别是的名话。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卑微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施舍。
就是感谢上帝，借着你的话再次的教导我们，在你生命当中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帮助。今天早上你再次来安静我们的心，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就你自己在这里做运圣运行的工作，让我心里面学感恩，叫我们敬，叫我们从自己的生命，就你的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在你的道路当中，谢谢主，向祷告奉耶稣基督。
Amen.
我们知道诗篇啊，大卫到诗篇诗篇里面，大卫写了将近一半。那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呢，我们知道有特别几首诗篇呢，他们叫做金诗就是他特别在这个时候来写的时候，在他困苦的当中，他怎样来仰望神。从我们诗篇的第十六篇诗篇的五十六篇跟六十篇这几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怎么跟神的一个呼求。那因为在一个人生的一个道路的当中，我们并不是都是走的平平顺顺，但是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在这个生活的当中里面，当我们碰见这种困难，或者说我们遇见的阻难，或者在有一些撒旦魔鬼的试探里面的时候，他教导我们怎么样走出来。所以我们求神今天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如果我们能够去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学，就是说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怎么样帮助我们做什么。那我们今天讲到说怎么去投靠神，怎么去仰依靠神。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当有一件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一面要死，我们一面又要实际，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征战，我们都会碰到，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多的决定我们还去做，到底我们所选择的对不对，而且这种选择的会影响你一生。像刚刚我们所讲，你选择你的功课，你选择你的你的职业，你选择你的婚姻，你选择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影响你的一生。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点，我们从圣经里面有几个人里面，两个人我们先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在他碰到困难，或者是他们的人生当中里面，他们对神的一个怎么认识，跟怎么样一个回应，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乃曼。乃曼，我们就先看看在列王记下五章十三节，列王记下五章十三节。那同学，那我就念给大家听吧。他从这一段，我们就去看一段学习乃曼是怎么样的完全顺服、完全依靠神。那乃曼呢？他是如何经历的？认识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呢？他在这里讲，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知道乃曼是亚兰王的一个大将军。你知道当时的亚 当时在2700到2000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大将军跟我们今天的大将军不一样。今天的大将军就像美国的，他是美国的七国的 commander， 他是统管军队，他可以率领军队去攻打。是的，当时候的将军他不只是能够带领军队，而且他是像今天的行政院院长一样，就是我们的国务院总理一样，他是先征粮食，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他来到大黄蜂的时候呢，你想想看，他每天早上要上朝去见皇啊，他这个脸是拿红缨要怎么去见？他是戴面具的，什么意思？你们今天有没有看那个电视的蒙面人的？只有两个眼睛跑出来。他是戴了这个蒙面具去见识，去见他皇，因为他怕人家看到他里面这个脸的皮肤是完全烂的。啊，在这种苦情之下，他要求医治，很奇妙，神就用了一个女子，是他们在战争之中掳回来的小女子，是他养这个乃曼妻子的一个婢女。那个时候，以色列和犹太国跟亚哈是征战，这个小女子被掳去了。当他听到他的主人乃曼有大麻风病的时候，这个小女子在圣经上没有提到她的名字，非常的卑微，也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是卑微的谁，但是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她告诉她的祖母，你只要到犹大国去见我们先知以利沙，你这个病就会得医治，因为她听到以利沙起了非常多的神迹。他知道他能够将乃曼的麻风完全医好。这个时候乃曼就可以有一个决定了，他相信或者不相信，这个小孩子所讲的话，但是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相信。这就是我们人生常做的抉择。当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主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是当抉择来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世界，还是选择神要给你的？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抉择。大事小事都是如此。但是他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他决定了吗？听这位女子所讲的，带着重很贵重的礼物，从圣经上我们来看，他所带的礼物，几乎是犹大国里面政府财政里面所有的财产。他带了这么多的钱，他要来到犹大国求医治。王甚至亚哈王甚至为他写了一个介绍信，告诉犹大王需要怎么样帮助他。犹大王怎么讲？我哪有这个能力啊？他这个是等于就是明明对我下了一个战书，我根本没这个能力。但是当这个王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先知以利沙说：“为什么？”撕裂衣服，他就明白，他所要的就是他自己的意思。明白说，可以叫乃曼将军来到我这里。你想想看，他带了这么多的财物来到乃曼的家里面，乃曼有没有见他？没有。伊丽莎有没有见他？没有。他叫他站在外面，他差遣他的仆人告诉他说：“你到约旦河去洗。”就必为他第二次的考验。当你听到我到约旦河去洗七次，跟他自己所想的不一样。乃曼讲是说，以利沙已经出来，按手在他的身上，求他的神，他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的神耶和华医治他。这是人的想法。我们人的想法常常都是，我得医治。是要照我自己的想法得到医治。我们常常跟神这样的认识，但是以利沙今天要教导乃曼，你说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去学习顺服。今天如果要跟约旦河去洗七次，同样乃曼的地方， 你会不会得到钱？我相信他。为什么？因为神要在坦判的身上选一个神经，是让坦判完全能够认识耶和华，就是那唯一的真神，可以顺服他。他掉头要走了，他的仆人跟他讲：“你为什么要走呢？你不如在听先知所讲的，顺服去行吧。”他怎么讲？我亚兰国的那些河流水你吗？约旦河更清呢？约旦河表示它的水水质呢，并没有它自己国家的这样好的水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面对面的水。神水跟你所讲，透过先知已经发出告诉他，哪怕在这边告诉我，看到的很清楚。他因为谦卑和顺服，他得到完全的支持。列王记下五章十四节，他就站到这个地方，于是坦判怎么样？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他这个洁净，圣经上讲，我们里面就是说，只有他的脸的大毛完全就在他里面，并不是如此，是他全部的这个人，从头到脚，他完全变成洁净。这是个彻底的洁净，因为他是。今天我常常在跟神在讲。我愿意学习这个顺服，因为顺服就蒙福了，而且顺服所带来的就是有一个连愿意的人，顺服神所教导我们的，虽然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我愿意照着神所告诉我们去做，而且切切实实的去做，他的恩典跟他的祝福就会有。就是把那扇门打开，当他完全得到医治以后，这个并不是没有行动。如果一个人得到拯救了，得到救恩了，得到医治了，就停在那里。这个医术只不过是一个人，但是你想想看，哪怕在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里面讲到一段话，非常好。他怎么说？他说：“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就是以利沙的人。他就站在以利沙的面前说，他说，这话非常宝贵。他说：‘如今我知道，如今我乃曼知道，除了什么？’”以色列的神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做点仆人的工作。你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们是多神论，亚兰人是看到树就拜树神，他们封有封神，他们因为为了收割，他们有什么女神，他们什么神就拜。一个这样的从。多神论的人成为完全认识你，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是你生命最大的改变。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他说：“十七节这里说，然后说，你若不肯，请将两个炉子里头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神，是献于什么？耶和华。他要了两头土在那里。他为什么？当时候的亚兰人，他 他们都是敬拜的人拿这个东西，就在实际上看到，他们有这个他们卖不到亚兰去。当他屡次想到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个地方自己默祷。你想想看，他是一个大将军，又是一个国务院院长，他每天上朝的时候，他们要做些什么？他们要朝拜他们的假神。但是哪能知道，从今以后，他不再什么去敬拜他，他是唯一只要把他所要献的平安祭跟燔祭献给耶和华，他就用这个来代表。每天他上朝的时候，他就做这个动作。他生命改变，他重新以后，他不活在他们的旧道里面，他看见神，他从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一个谦卑愿意顺服。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件事，你我都一样。我常常有一个祷告，神告诉我们往东走，我们偏偏往西走。他叫我们往前走，我们偏偏往后走。我们稍微灵命稍微有一点祷告，我们常常会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还会停下来说对不起神，我回来转回头。但是我们还是在同样一个旧道里面，如果不愿意顺服，不愿意悔改，我们还是走老回路，神的祝福就会断开，变成圣洁，除非你完全洁净，愿意过个敬虔的生活。人家可以做，不敬虔人家做，人家可以吗？不一定，更不敬虔。我们不要一方面爱死，就是一方面爱世界，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第二个，我们来看看，是我们最熟悉的亚伯拉罕，他的儿子是以撒。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75岁，他应许说，将来你的子子孙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但他很确定啊，是要给他。可是等待的功夫难不难？现在，他这一点等了几年，等了20年。我们今天都讲的什么？那是最迅速的，对不对？是吧？我现在求，我现在可以，我不要等，明天太晚了。我现在要，我们像一个小孩子在这。所以亚伯拉罕也跟我们差不了多少，但是他等的是比较有耐心，对不对？等了几年以后怎么样？他等不耐烦了，等不耐烦就怎么样？开始人就有自己的想法，我来帮上帝做。他怎么做呢？他的太太什么？萨拉说：“你不是有使命吗？下讲吗？我爱听我爱吗？你跟他同房，你就生孩子。”是的，做了人也做了，再有人我再次跟他显现，在一年以后，我所运行你，孩子就会来。亚伯拉罕自己在笑，怎么可能这个事情？他上当了。更伟大功夫上面，切切的不一样。过了这个生命的年龄，怎么会？当天使问他说：“你能不能休息？”他怎么样？他不承认我没有效。但是神允许会来到，因为神已经允许他，神允许是有可能的，他不会感觉。他要从那，他告诉亚伯拉罕：“你自己从撒拉生的这一个孩子，不会得到祝福，不是你。”跟下一代以神玛利的那个时代讲得非常的清楚，人的方法是不行的。当以撒一生的时候，你想想看，一个100岁的老 得到一个孩子啊，比这都宝贵。神要在那地方教导他功课，教导他什么功课？教导他要放下自己，因为他每天的生活，他太太萨拉跟亚伯拉罕的生活都围绕在以撒的生活，生活的中心。这个孩子跌倒一下，马上可能还会受伤。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衣服穿，很怕他感冒。渐渐的，亚伯拉罕就没有在思想这件事情。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的一生里面，他无论到哪里去，他第一件事情就做什么？筑坛。他为什么要筑坛？最重要就是什么？献祭，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他今天呢？不错，他渐渐用他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不是不对的。你今天想想，这也对的，是我们的孩子。如果没有保护好的话，这个孩子怎么会像神所应许的将来怎么样？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地海上的沙那么多，都支持生生。但是当人把所有的重心放在这个小孩子身上，这就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偶像。今天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偶像是一尊什么假神？弟兄姐妹，我们看他的光辉。今天如果说你把你的重心都放在金钱上，金钱就是你的偶像，因为你刚刚把金钱放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成为你所追求的时候，你不会干任何其他的事情，你专心的就是干金钱。你专心的就是看你的婚姻，你专心看的就是你的功课，专心看的就是你的孩子。你把整个 focus 转移到偶像。保罗在他信，在他的书信里面，不是一再提吗？不只是有哥林多教会的偶像，人们心目中也有偶像。你今天心目中的偶像，跟我心目中的偶像一模一样。为什么？我可能重视的是金钱，你可能重视的是孩子，都是偏离了神的道。所以神为什么告诉亚伯拉罕，将你的孩子献上，走到摩利亚山去，把你的孩子以撒奉献给我，就是这个意思，叫他放下自己。当他亚伯拉罕知道这个时候，他遵守神的旨意，他顺从，因为他认为神会复活，将来还是被看顾他的意思。他认为是在天家里一件，神为他预备了一个高人，带着这个衣裳。这就是我们所知道。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看重任何一件事物，超过神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偶像，那个东西就是偶像。我自己啊，这个手机呢，因为我家住的地方收不到这个手机的信号，所以就跟那个跟这个电话公司啊，行动电话公司讲，我这个收讯很不好，我跟他亲眼打了一个 contract， 我说我第一天上午就收不到，他就送我一个叫做 signal boost， 就是加强你的信号，送给我不要钱的啊，就送给我出一笔运费，就说放在家里还是收不到，啊，他这个电话我很辛苦，等一年多，我就常常跟他讲收不到信号。等到六月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跟我讲：“爸爸，你大概你很厉害，所以呢，干脆买个最新的 iPhone 5 S 吧。”我也搞不懂什么 iPhone， 就跟他去了。买了以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人家说那些人啊，这么迷着一 iPhone 啊，都是低头族啊。我现在懂了，因为我现在慢慢懂了，怎么用了、啊？ 昨天我把那个电话很奇妙就把它放放放放到完全没有电子电灯电我就把它收起来让我自己安静一点我自己要分别我出来什么东西成我生命的中心啊我前两天去到一个地方反正这个公共场所那突然有人有一个一件事情一电话都是低头都在看都是傻眼每个人都头抬起来我们今天人啊常常在排队买票的时候以前我们去买电影票如果说看到人家在排队你会跟旁边稍微聊聊天吧现在就不是了你排队五分钟看看光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人跟人之间的语言形式越来越低越低人越来越没有关系的昨天跟他讲昨天早上起来爹爹打扰还是离开我那我不要再看什么那我知道我要用的时候我接受这个东西是好并不是说不好、但是呢要用的可以我就把它变成一条偶像今天我们每个心中都有我不晓得你的是什么就像我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iPhone 但是最起码我知道我电话现在接不接得到如何面对这个试探跟试验对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试探跟试验这两个字这两个意思是完全出于一个字但是呢如果是从魔鬼来的就叫做试探如果从神来的就叫做试验神不能试探神不愿意试探人啊是魔鬼才试探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里面不是说了三个试探四章的一到十一节讲到三个试探魔鬼说圣灵引导在这个主耶稣在旷野去四十天肚子会饿当然会饿我们饿个四天我就受不了差不多没水没食物吃四十天很干渴魔鬼的试探里面但是这三个试探里面我们都非常熟悉最重要的撒旦的技巧只有三种嘛这容易吗他使人第一个什么灰心第二个让我们惧怕第三个让我们软弱最后呢当你犯了罪的时候呢他就来找你了你就是软弱所以你活该活在罪当中永远就不要出来那这三个技巧让你自己依靠你自己大于神让你灰心让你惧怕让你软弱感谢神的神有能力让我们活出他要活出的生命，要活出的生命。他要活出我们什么生命呢？他要让我们活出一个可以荣耀神，在这个世界不管多少年，我们的有限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里面，预备我们将来去见神的时候，我们要活出他那个生命的。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个伟啊。大卫就是如此啊，他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几乎置他于死地。他那个时候他的灵命是他自己身居高处因为他完全是依靠神他知道他没办法依靠自己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在撒迦里面说四章六节好我们多翻一点圣经因为圣经上是很宝贵的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话神的话是代表的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也在第三段里面讲到就是依 神的里面，我们发生过启示。啊，我们一天从三段我们一起来看，大概两从四章六节，如果没有分段，是在1113页。他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托发我的。万军之主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财力，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非常宝贵。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怎样改变？从依靠自己变成依靠神，唯一的方法。就要靠圣灵，靠我们神所说的话才能够成事。我们这里面因为我所做的就像我们所讲的，我做不了，我所不做的和他无关，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面试里面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完全依靠神面对属灵的这个征战。你说你弟兄，我有什么征战？我有什么征战？属灵征战没有什么征战。他说有些弟兄有征战过，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为主活着面对生活，这个征战就开始了。你为你自己活，没有征战，为什么？活得好好的，食衣住行什么都有。你要有什么非不是，但是你要是愿意为主活的那一天，你就真的就能。我每天早上灵修以前，我第一句话我打开圣经，我一定看两段经文，因为这两段经文能够帮助我还没有打开圣经的时候神先跟我说话。这两段经文我已经今天来跟你们分享，因为我们人如果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就有三点，有几点写上去。第一，就是靠神的话，神的道，所以必须要非常熟悉神的话。因为主耶稣在受到试探的时候，他就是用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撒旦：“你所讲的话错，你弯曲神的话。”所以你每天必须大量的来读圣经，为什么？你那神的话不断的来，怎么样？在你的身上发生功效。当撒旦的试探或神的试炼来的时候，你可以靠着神的话去走这条路，因为神的话带有能力，我们的话没有能力。第一就是神的话，神的道，熟悉神的话。我每天早上第一次先打开的就是这两段经文，以后我都可以读圣经。我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句话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45节，这句话非常宝贵。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回到这里，他告诉门徒，因为这些门徒跟着他这么多年3年半，他们还不是完全了解，啊，何况我们呢？主耶稣怎么说？路加福音24章45节，他说：“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什么能够明白圣经。”你知道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主题吗？我现在不是在说解经的那一部分吗？就是说有些地方没有，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为什么我们看呢？虽然字面上我们在懂，可是我们还是不懂。为什么？心没有打开，心是封住的。你怎么样？我疯狂到一个程度，以前读圣经，用8个小时把新约圣经全部看一遍。 看看有梦想的，你去看看。这叫什么？浪费时间，心门没打开，我一句话都没看进去。我懂，如果神不看我的心，你认为你再对你有什么用？如果安安静静的祷告，就是看你的心会是。当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遇见那个说话的神，如果你愿意早上起来对耶稣说：“耶稣，求主你开启我的心窍，让我明白你的话语。你今天跟我说什么？”第二段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把你心窍一打开。”谁要跟你说？他怎么说？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他说：“现在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什么道，我讲给你们的话，怎么样？已经洁净了，就像白饭一样，完全洁净。神的话要洁净。”身心灵都完全得到协助。当你这样子打开了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不一样。第二就是祷告。我前几年，大概在三四年前，我工作上也是如此，碰到一个经历。我原先在一家公司做，但是。有一个弟兄，他自己有一个公司，也并不是很大，大概是二十多个人。那弟兄，我的太太得到一种很奇怪的病，就是她的唾液没有办法分辨咸的、甜的、辣的、酸的，完全没有什么知觉。幸好所有的美国的医生。没有办法找到毛病。他告诉我，他的弟兄，我们公司每一天早上，礼拜一早上十点半有查经班，他说我带了二十多名，用英文的啊，就是这个一个外国公司啊，礼拜五下午三点半，公司要关一天，我们有一个 closing prayer。他说：“我现在要带我的妻子回新加坡去治疗，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公司？等到我太太完全痊愈。”我说：“你这一行我完全不懂啊，我因为不是做这一行的。”他说：“来来来，你来我办公室一下，我们来打吧。”哎，奇怪，今天啊。我在他办公室祷告的时候，我说：“主，这个工作不是我要的，我快退休了，我要有一个安安稳稳的一个工作，做到我退休就好了，何必换工作？”可是他后面讲这句话，没有人带圣经，礼拜一早上，他说：“你一定要帮忙啊！这个公司我希望每一个都信主。”啊，我听了这句话就去了。我不懂这个啊！我每天早上到公司以前，我一定要先祷告。我完全不懂啊！下面人可以跟我讲什么，我完全都不懂。哎，很奇妙，他去到新加坡一年，这个公司成长快一倍。 他跟我讲一句话，那我干脆留在新加坡不要回来，你就去管就好了。我说不行，我说我能力不够，两天就拉回来。他给我叫到办公室来，他就跟你讲件事，他说什么？我要卖这个公司，你帮我打告卖这个公司，而且我的价钱已经定好，你帮我找大人。我这个打告很正常啊。第一个，我就没工作了。他怎么跟我讲？新的老板来的话，他要用你就用你，不用你你就走吧。你知道我那天在办公室怎么祷告？我站起来，我就举着双手在那边祷告，说：“神在末世是你的旨意，你成全，我没有关系。”那公司卖掉了，给他卖了很好的价钱，把它卖掉了，我没工作了。那新的老板不会，我跟他的家里不会生祷告，我说主。我去你事业去了，是不是很简单一句话？是不是？我跟神说呢，我们生命要活得有价值。是神又是我的一个帮助 ，OK， 好嘞。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不埋怨。我第一件事情不埋怨。这个老板今天放了我，他看我嘻嘻哈哈，很谢谢我，对不对？他说：“你叫你帮我做很多的忙，整个公司怎么样？”我说：“是。”我们常常站在人家的角度去想，要为自己想。是，我今天在这里面退休的年纪，我并不害怕，我不再像20年前、30年前像你那么已经出去找工作，机会比我很大。但是我相信不是，他的供应完全不缺，他使我更加转回来，在灵里面更加认识我。这个祷告，我就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祷告不是控告，你注意自己的祷告，说那个多多不好，为什么这么祝福？为什么我这么好不祝福我？你要什么想法？祷告不是祷告，祷告是求神提升我越来越高，宣告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恩典，恩典的神，我的生命要流出你的生命，你朝着方向去祷告，你不要再埋怨，你在神面前不要埋怨。就在那个旧账的生命里面打出来，永远出不来。神给我们一个生命，是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除非你自己愿意去选择一个生命，你可以 choose， 你可以选择。你祷告的当中。你是常常用神的话来宣告，诗篇我们刚刚所念的，他说以别神代替神，他的仇敌必加增。他说他们说狡辩的血我不献上，他一直讲讲到最后，他大卫一直这样写下来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承受。”他第八节他怎么讲？16章的第八节，诗篇。他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什么面前的，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所以我并不是动摇。所以呢，因此我的心才会欢喜。”我的灵怎么才会快乐啊？ 我说那神怎么会找个男人去救他？所以我们常常能把神摆在我们面前，就像他看到这个泥沙的面前，神看我们泥沙像，借着泥沙心去告诉他，告约旦河去后面去，你愿不愿意照神所说的话去做去行？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神里面，神有一天就会用圣灵来充满。你可不可能那个圣灵充满？你讲不出来也行啊。你们当中有人有说圣灵充满，不明白，那个喜乐都讲不出来，但是你知道，你知道谁在跟你说话？当圣灵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看看《使徒行传》里面，他说讲这么多，《使徒行传》里面叫做圣灵行传。当彼得正在这个每人口中这个瘸子讲，圣灵就是像瘸子一样，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只有他，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信他？来到这个宝贵的耶稣基督，求你圣灵救你。他立刻怎么样？他就好，他就能够行走了。是彼得做的吗？不是，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讲到这样，他说要信靠我的主。耶稣基督，信靠你，不只是信，你还要依靠，你才有能力。今天你跟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信而不靠。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相信的是，但是我们相信，但是我们不愿意来到他面前依靠他。耶稣告诉我。我必须要完完全全的信靠我主耶稣，所以他所做的你就会做，因为你将他摆在你面前，你不再看别人。如果今天大家都在用报复的心态去做事情的话，我这个公司二十几个人。有四五个都回头了，连身份都没了。哎，很多人会做这种事情，就告我，为什么做这事？无聊，人家也是为了一份工作嘛。所以人在这个思想里面一定要对，你不能做错。多少的中国餐馆发生这种事情，都是那个无身份的在打我，一吵架就去告你。我们要学习一个态度，神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去怎么做什么事情。你如果要抱怨的话，你要是要就是回用一种心态去这样对人家的时候，你说你的祝福会到吗？你跟谁要祝福？可是你要做那种咒诅的事情。当耶稣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把十二个支派分成六派跟六派，他怎么做？重新引导你们，如果愿意遵循神的律法，照着神所教导你们的去做，你就得什么？得祝福。他对另外一个就六个支派讲。你们如果违背神的旨意，照你们自己的方式去过生活的话，敬拜偶像、远离神的话，你们就受到咒诅。有没有选择？有。百姓选择了什么？ 愿意遵循他的旨意，活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每一天都是属灵的征战。如果你愿意，你就是做一个祷告中，从今天开始，我看别人，我要把耶稣基督常怀到我的内心，所以我不至于动摇。这个环境不会再影响我，人们对我怎么样没有关系，我可以为他祷告。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每天要读神的话。我今天看到圣经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停在那里，我说神，既然这句话是你的话，我完全交托给你，我顺着你的旨意去做，我每天就为这句话祷告，也是祷告神愿意成就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不见得有时候是很及时的，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一种操练。为什么？当一个环境来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去面对它，我那个抉择才会是对的。就像主耶稣所受的试探一样，他说：“撒旦，退我回去吧。”当一个人活出神的生命的时候，撒旦就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做一点功，因为你没有留任何的破口。当你在过得非常平顺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感谢主，叫你不要遇见试探，就你脱离凶恶。所以说，叫我们要知道，但是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跟彼得一样，就是救。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要完全的依靠。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我愿意花一点时间来读你的话语， 就像我所说所做的，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是靠神的道还有圣灵的宝剑，加上最重要的第七个就是祷告，把它过成事。如果你有愿意的话，把你的手举起来。OK， 好，你举的手就放下了，很好，很好。OK， 可以，放下，我看到。还有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跟神说，我无论怎么样，我已经犯过多少得罪神的事，得罪人的事，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重新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对，这个月的举手，好，感谢主，三十八，三十八，不想感谢上帝。
谢谢神，也谢谢李弟兄为我们的信息。下面。